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从做好人做起正实法》，作者山东烟台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过，你们圆融法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大家在做好人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圆融法了。师父还开示，因为每一个学员在常人社会中的表现都是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都做得不好，那么肯定会给大法抹黑，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在圆融法。师父要求我们圆融法，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在自己的层次中有这样一个感悟，就是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除了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外，我们要圆融法，向世人证实法，必须按真善忍的要求，从做一个好人做起，让世人看到这么多好人练法轮功而遭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一定是被冤枉的，共产邪党的造谣污蔑就会不攻自破。下面是我如何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圆融法证实法的几件事，写出来请同修批评指正，共同提高。第一部分，圆融法，从点滴小事做起。得法前不久，我随丈夫调到外省某县一个财政部门工作。得法后，我遵照师父的教导，要做一个好人，那么在单位就应该首先做一名好职工。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国贫困县，各方面比较落后。在我调到该单位之前，单位的卫生脏乱差，办公室的玻璃窗几乎从来没人擦过。我上班后，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单位，将办公室内外桌椅板凳及玻璃门窗打扫得干干净净，且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的行动得到了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号召其他科室向我们科室学习。其他科室也纷纷大搞卫生，清理和美化环境，使本单位彻底改变，办公环境焕然一新。由于我们单位是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班必经之地，同时又是全县的经济中心，环境面貌的改变很快传遍了县直各部门，县主要领导对我们单位的变化也看在眼里。在一次全县精神文明大会上，县主要领导点名表扬我说，自从某大姐从外省调到本县后，单位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所有单位的干部职工都要向她学习。第二部分，县长妻子说，大姐是个好人，不能判她。退休前，我和县长妻子对桌工作。1997年我修炼法轮功后，每天上班早来晚走，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从不与人计较个人得失。县长妻子看在眼里，亲身感受到了我练功后的变化。平时我也经常向他介绍大法。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情给他的感触特别深。我儿子考高中差一分直升，交了6000元才升上去。因我们单位是学校的关系户，开学后每个学生又退回3000元，别人都领了退回的钱，而我的退款却叫单位某职工冒名顶替领走了。我知道此事后没吱声。90年代3000元不是个小数目，县长妻子心里鸣不平。有一天问我知不知道学校退款的事，我说谁领取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退款了。他忍不住告诉我实情， 冒领我退款的人就在这期间上调到县政府当秘书了。县长妻子建议我找领导，不能这样让他冒领了。我平静地说，我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家里困难，妻子下岗，孩子又小，他领就领去吧。此事如果县领导知道了，这个小伙子的前途就完了。这是我个人的钱，我不要了，给他个机会吧。县长妻子听后十分感动，也十分敬佩我，更十分敬佩大法教人向善的感召力。2000年春，我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并面临被非法判刑。在我被关押期间，县长妻子听传言说要对我判刑，找到她丈夫说，某大姐这么好的人，在我们单位是人所共知的，为法轮功上访，只交了一封上访信，凭什么关人家，还要判刑？同时，她又找我们单位局长，让局长向公安局要人。在此期间，我丈夫也到政法委要人，政法委书记对我丈夫说，大姐的事我们听说了，县直机关的人都说她真是个好人，好多人为她求情，你放心，很快就放出来了。过后不久，真的就把我放出来了。第三部分，三任村书记都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2003年，我和丈夫返乡居住，我们一直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只要对老百姓有益，我们都积极支持。2007年，大雨冲毁了村边的水塘坝，那是半个村的水利保障，如果不及时在2008年汛期到来之前，将冲毁的塘坝缺口堵死，汛期到来之后，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就会把水塘淤平，村民们着急万分。据预算，堵死塘坝缺口需水泥十吨左右，石块若干方，村委拿不出一分钱。我和丈夫同修商量，向村委捐了2000元购买水泥，同时又将水塘边我家买的老房的石块捐给了村委，解决了石料。村书记又号召村民出义务工，修复了水塘缺口，全村人皆大欢喜。书记高兴地说，咱们村如果多几个像你们练法轮功这样的人就好了。有一天，警察在敏感日到我们村骚扰，书记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你们吃饱饭撑的没事干，我们村水塘冲毁就是人家法轮功学员捐钱捐石头修复的，你们谁捐过一分钱？警察不信，书记说，不信你们到村里随便打听，都像练法轮功的这样，我们村早好了。警察讨了个没趣儿走了。这是回乡后第一任村书记对法轮功的认同。我家门前有一条主街道，是1958年用石块铺的路面，到现在早已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在苹果销售的季节，全村有半数果农拉着苹果路过此街，每次过街时，车速都要像抬花轿一样慢行，即使这样，苹果仍然会出现严重的挤压伤，果农苦不堪言。2013年，我丈夫被一家企业聘请去当技术顾问，剩我一人在家。我向书记提出捐款修路之事，书记同意了，决定以村委的名义向有关户募捐，除了我捐的10000元外，向有关户每户募捐500元。当天下午，我陪同书记、会计逐户募捐，结果跑了一下午，一分钱没收到，还遭到村民说三道四，村干部打退堂鼓泄气了。许多果农私下和我说，老百姓信不过村干部，不要和村干部搅和在一起，你自己下来收。第二天，我谢绝了村干部的参与，自己一个人逐户募捐，结果应募捐的58户，一户没少，捐款全部收齐。然后我又组织了修路协调小组，号召村民义务整平路面，同时联系修路工程队，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和处理沿街各户与修路之间的矛盾。经过一个月的努力，300多米制约全村交通的主街道修通了。到宣布通车的那一天，全村人欢呼雀跃。这时有人提出请电视台拍录像，我说不用了，如果我说是法轮功师傅教我这样做的，他们肯定不会来拍录像。在场的许多村民愤愤地说，法轮功哪不好了，你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不光捐了那么多钱，还忙里忙外，操碎了心，多么不易，比那些大贪官们好几百倍，法轮功就是好。第二任书记通过这次修路，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嫂子，通过你带领村民修路，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诚信，什么叫威望，是我们没干好，村民不信任。你放心，上面如果为法轮功的事找你，我一定设法给你挡过去，不会再让他们来找你的麻烦。这是第二任书记对法轮功的态度。我刚回乡的第一年，他任治安主任时，曾配合610将我们关入洗脑班，现在态度完全变了。2015年，我离开了村子，到丈夫所在单位上班了。村里在国家的支持下，清库淤，修山路。第三任书记打电话给我，借着工程队修山路的机会，全村集资整修另一条街道，能否支持一下村里的工作，为修路捐款？我二话没说，亲自回家捐了5000元。书记见人就说，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与别人就是不一样，一个电话就把钱送回家了。咱村有钱的人多了去了，谁能像他们一样？如果都练法轮功就好了。这是第三任村书记对法轮功的认同。第四部分，做好人圆融了法，世人自觉维护法。在回乡居住的几年里，我们除了为公益事业捐款外，平时哪家经济有困难，都尽全力帮助渡过难关。几年来，凡是到我家借款救急的，没有一户空手而归的。有时家里确实没钱了，我出去借别人的，也不让借款人空手而回。这些借款人当中，最突出的是一位60多岁的孤寡老人，突然得了脑血栓，无钱医治，别人都担心他无偿还能力而不敢借款给他。就这样，这位孤寡老人因无钱买药停止了治疗，在家等死。我知道此事后，立即送去1000元一个疗程的药款，同时又叫我丈夫找市民政局和镇政府，为老人申请办理了无保户的待遇。诸如此类因经济困难无钱治病而借款的人很多。到目前为止，我家对外借出的款项尚有10几万元没归还。丈夫是一个果树技术人员，退休后经常从外地引进一些新品种试种，常人买回来的新品种都秘密栽种，不声张。我和丈夫商量，我们是练功人，引进了新品种不保密，不怕别人偷，都公开告诉别人，谁要引种，无偿提供接穗和技术。有一个大樱桃品种，我们连续向村民提供了3年之久，每年将采集的接穗送给果农。目前该品种已成了我村的主栽品种，卖价最高，经济效益最好。退休后在村里居住的几年里，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一个练功人，用练功人的实际行动证实着法，圆融着法，让全村人都看到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村民们也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从村干部到村民，人人都在自觉维护着大法的声誉，保护着大法弟子的安全。记得有一年，有一笔我退休前处理过的款项，监察局查账查不到下落了，其实是交账单位的问题，怀疑我有贪污嫌疑，到原单位调查。单位从干部到职工，100%的都说 此事某大姐绝对不会有问题。监察局人员不死心，又不远千里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核实。进了村子后，街上的几个妇女看着他们穿着制服，误认为是为法轮功来抓我，故他们打听了很长时间，都没人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处。最后一个不知情的妇女领他们到了我家，但我们不在家。在此期间，他们凡了解到的村民都异口同声说我是村里最好的人，并告诉他们我们为村里做了哪些好事。他们原本打算带我回去协助调查，经过对单位和对村民的访问，完全打消了对我的怀疑。中午我们回来之后，我借机向他们讲真相。那位局长笑着说，大姐，我们不是为法轮功来的，是为一笔款来的，但我们看到你练功后，这么多人都说你是好人，我们相信你与这笔款绝对无关。说完后，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走了。事后村里人告诉我，他们在我家谈话时，村里几个妇女在窗外听声，说是一旦他们要带我走，就立即在村大喇叭上喊人，到街上拦截，不让他们把我带走。十几年来，我按照师父的教诲，从做一个好人做起，圆融着法，证实着法。从另一方面讲，世人看到我们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最好的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就会很容易接受和相信。层次有限，请各位同修批评指正。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真正做到向内找。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去年五月，我实名控告江泽民，将控告信成功递交给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去年十一月的一天，街道派出所警察通过户口信息找到我所在的学校，并找到了我。市公安局施加压力，要求学校对我进行惩处，原因是我起诉江泽民属于诬告滥诉。学院的院长与书记向我转达学校的决定，不准上课，不准带研究生，调离原来的岗位。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措手不及。师父说，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人明白了真相之后，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在这之后，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对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他在选择未来。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你不告诉他真相，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开始给他们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书记和院长马上反驳说，这是定性的事情，不是和你探讨这件事合不合法，这是市里的决定，学校只是执行。看着他们紧皱的眉头和满脸的不耐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心中充满了愤愤不平，争斗心已经起来了，这样讲下去适得其反。于是我马上冷静下来，清除自己的争斗心。院长和书记最后说，学校还没有最后决定，先通知你一声。回到家中，怕像浓雾状的东西大面积地向我袭来，我心里胆胆突突的，没有着落，而且怕不断地让我陷入孤独的妄想中，并隔断我的正念。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怕心，干扰渐渐开始削弱，但是被压下去的怕心时不时地翻涌而出，让我感到恐惧。我开始认真思考，到底我怕的是什么呢？怕被警察抓，怕给家庭造成影响，怕失去工作，怕同事另眼相看等等。原来怕心后面还有这么多人心隐藏在其中啊。安以心，立以心，显示心。我又针对这些人心开始发正念清除，虽然干扰减轻了一些，但是心中还是不稳不敞亮。 这时师父点化我，还得向内找，这些人心还不是根本原因。我继续向内找，发现这些人心的背后藏着一个大大的私心，这些人心都是为了维护私心而演化出的表面现象，其真正保护的就是自我。当我找到自我这颗人心的时候，头脑一下就清晰了，师父的法也不断地展现在头脑中。师父说，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而要跳出自我的私心，就要敢于放下自己，把众生放在心里啊。当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那层物状的怕心顿时就消散得无影无踪，顿时正念升起，一波一波地向周围荡开，神圣、庄严、慈悲。为了让学校的领导了解真相，双方都能冷静地沟通，我决定写一封信。写信前先纯净自己。我写信的目的不是为了申诉对我的不公，不是为了获取学校的理解，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保留自己的工作，而是真正的想告诉他们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是为了他们真正的未来。周末我从早上8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下午2点多。师父把我的思维打开，内容充实，结构紧凑，一气呵成，一共写了7页。从法律层面、道德层面、精神层面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追随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将面临可怕的下场。从天安门自焚骗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讲述这场迫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从科学角度分析中共无神论、进化论的害人学说。从传统文化中引出修炼文化，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自己是一位佛法的修行者。从自己在学校的10多年来有目共睹的一言一行，讲述修炼真善忍的高尚境界。最后我说，如果学校执意对我诉僵的事情进行处理的话，我会选择离开学校，并不是我愿意离开这里，而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犯罪，因为那一个签字、一个印章、一句话都是以后的证据。当我把信交给领导后的2周，学校书记找到我，他的态度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了，这次非常诚恳。他说，校各方领导一致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好的教师，业务能力很强，你真是把这个当作信仰啊。我笑着说，是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按照真善忍做人与做事。他说，学校不想失去你，你还留在咱们学院，先不上课，做些别的工作，等这股风过了再说。我说，好的，做哪项工作都行，我都会认真做。他说，你做事我特别放心。后来学院书记对我说，这次很险啊，像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市里把你当典型来做工作，可以作为非常突出的业绩。言外之意，这次学校保了我。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控，师父说了算。在事情未定的时候，有的同修对我说，不让你上课，这是对你的迫害，你得去找学校。当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上课与不上课，工作与不工作，去与留，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自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各种问题，都无条件地向内找，放下人心，讲真相，在法中真正做到精进实修，其余任何念头都是人心。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学院让我做的新工作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我需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协党党员的身份一直困扰着我。2004年九平共产党发表不久，我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在2005年，我决定摆脱人间共产党员的身份，写了退党申请书，找到学校书记。学校书记不同意，让学院的书记找我谈话。学院书记说，咱们学校从来没有人退党，你这一退党肯定会在市里引起波动，以后那些活动你可以不参加，但是不能退党。虽然这些年我不参加协党活动，但是这根芒刺总是提醒我，它还存在在那里。 这次塑浆事件，我决定要把这个邪灵彻底从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我在给学校的信中郑重的要求提出退党，学校领导马上同意我退党，嘱咐我写退党申请书的时候别太露骨。为了顺利退党，第一次写退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写得很含蓄，没有直接写出我退党的真正原因。书记说，写得太简单，需要重新写。我马上找到自己有一颗为了自己能顺利退党，怕触动中共逆鳞的人心，基点还是未私的。放下这颗人心，我想到退党申请书也是救人的戒指啊，那我就好好利用这个退党申请书给看到的人讲真相。于是我开始写中共是什么，他崇尚的是暴力，他割断了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完全与传统文化相悖逆，不断欺骗老百姓的谎言，共产党体制不断坍塌，面临解体的必然。看到这个退党申请书，各级领导都沉默不语，他们也不再为中共辩护了。我堂堂正正地退出了这个邪党。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会向内找的，经过这次塑浆，让我看到自己原来离真正的向内找还差得很远。在此之前，我一直很困惑自己的状态为什么总是像波浪一样，时而好时而不好，特别是在磨难中的时候，每次都非常吃力地在往出爬，时间拖得很长。心里也知道作为修炼人要向内找执着心、怨恨心、怕心、不平衡的心，找出很多来，也很努力地排除这些不好的人心，加强学法。虽然感觉这些人心的干扰变小了，但是人心还会时不时地翻出来干扰我。看着明慧网上同修十年如一日的精进状态，让我汗颜难当，无比羞愧。这次塑浆事件，师父让我知道，以前向内找都是非常表面的、粗浅的，没有深深的挖挖其根源到底在哪里。表面的人心背后有一个产生这些人心的机器，在我这个层次理解，这是未思自我。当我开始解体这个自我的时候，表面的人心就像断了根的草，很快就灭亡了，我的整个状态一下就完全转变过来了。每当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只要心在法上，马上就能看到自己不纯净的部分，并用正念清除这些人心。真正做到向内找的时候，修炼变得越来越愉快，越来越轻松。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见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把自己遇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变成向内找、去人心的机会。当家人劝我学投资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心；看到孩子在外受到不公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被牵动的情；看到同修执着人间的享受的时候，我看到自己仍有贪恋红尘的人心；当看到同修努力精进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当看到同修每天坚持晨练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有多么懒惰；当看到同修表达自己有多么能干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当看到同修喋喋不休埋怨家人的时候，我看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当面对同修不同意见马上辩解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对自我执着的如此强烈。我严格地把一切事情都当作是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时，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升华。在不断地放下自我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只有走出思，才能生出慈悲。有一次我在静心学法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座高楼，并不断地增高和扩大，高楼里有无数的房间，似乎里面都是生命，而我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切都是为他的，那种美妙无以言表。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没有自我也可以舍尽自己的一切成就他人的宏大与美好。在修炼中，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有一次与同修配合做一件事情，需要一定的技术，但是我没有什么基础，就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遇到问题就无条件地向内找，放下自我。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智慧，几乎需要什么给我什么，最后项目完成，达到了救人的效果。修炼中，师父给予我的太多 太多。有时候真的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为了我的提高不断地点醒我。只是自己太愚笨，被人心挡住了视线，如今才刚刚学会如何向内找，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我愿以此为起点，精进不止，追随师尊，完成使命。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我得到转法轮那天起，我就一遍一遍地读，读了数百遍，到后来一遍一遍地背，背了近20遍。师尊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9年来，我对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感悟很多，受益多多。第一部分，一个完整的家。我和孩子刚学法2年，我就先后被非法关押6年，孩子被非法关押3年多，我们住在一起，同时面临离婚的危机，家庭濒临破碎。我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同时也想维持家庭的完整。当时失去了自由，没有生活来源，要做到太难了。我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师父讲，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见转法轮。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丈夫到看守所监狱说要离婚，师父就借所长监区主任的口把他批评了，同修也尽力劝说，监狱同舍房的人叫我给丈夫写信帮我修改。我写信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用慈悲善念感化了丈夫。我回家后，丈夫对我体贴关照，主动承担家务，多留时间给我学法，支持我修炼，支持我做3件事，真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看到自己那完整的家庭，深知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我才有这样和睦的家。第二部分，我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法。1999年11月初，在本地，我第一个被非法关押进了史劳教所。我的家人担心，这个从死亡线上挣扎好几年，练了法轮功才获新生2年的我，是否能活着回家？我自己也担心，在劳教所，我怎么学法呢？但是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父看到我信师信法这颗心，给我安排了学法的机会，每天早上还基本上能练功。师父每次讲法都能及时传进来，让我看到，并打开我的智慧，让我能尽快背下来，安排机会抄写下来，传给同修看。师父的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就是有同修带进来了，我背一段，抄一段，再核对一段，抄了几份，传给10多个同修看。有2次，我正在被窝里抄师父的经文，被警察发现了，立即叫我站起来， 叫人搜查遍了，可什么也没有搜到。那警察说，他看到我被窝里有报纸一样的东西，怎么会啥都没有呢？只觉得奇怪。等那警察走了，我又继续抄。从那以后，警察好长时间都注意到我，却什么也没看到。我深知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让我平安过了一关又一关。更神奇的是，一个同修带进来一本转法轮，让我在戒备森严、检查那样严密的黑窝里读到了转法轮。师父还安排同修给我2004年的经文《清醒》和《红银二》，我全部把它们背了下来，再背给同修听。这不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吗？只有师父才能做到的吗？历经六年黑窝的磨练，使我深深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内涵，而且真实看到了佛法是无边的。悉尼法会讲法第三部分，假真相。我从黑窝回家后，害怕再被非法关押，就成天在家学法背法，很少出门，更不愿接触同修。因为我被非法判刑，是被三个同修在抵御不住迫害的情况下指控的。师父看到我那怕心，就安排同修送来了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回家立即读了背了。师父在经文中说，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师父还讲，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师父的话深深打入了我的心里，我猛醒，原来自己还停留在个人修炼中，还在为个人解脱修炼，多自私的心呐！此时我仿佛看到众生在向我呼救，使命感、责任感使我决心走出家门去救度众生。师父看到我有救度众生的心，就安排了同修给我听明慧交流文章，看了三遍九评，背了郑重声明。我在不断的学法中，大法的法理不断的展现出来，使我的心性境界不断的在升华。师父又开启了我讲真相的能力，打开我的智慧，把有缘人送到了我身边，让我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我出门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有缘人到我身边来。我等车时有人听真相，坐车时同坐听了真相，坐了三退走了，又来一个听真相。有时乘车前后左右都有人听真相，走错了站，那里正好有人等我讲真相，车到了站不停，把我拉到下一站，正好碰到一个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听了真相，做了三退。我觉得讲真相不只是个方法，重要的是自己对法理的悟，自身心性与境界的升华。开头三年我就劝退了超过10000人，后来就没去计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做协调。那时当地同修没有形成整体，有同修找我切磋，希望我能走出家门去找回昔日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当时的我人心不断翻动，我怕再被关押，我怕失去这个家，我孩子在外，我领着孙子早晚学法，怕丢下孙子没人管，各种人心阻挡着我，迟迟走不出家门去找同修。 真如师父说的，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简传法轮。2009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读传法轮第四讲时，当读到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的心震了一下，又读到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心里，我问自己，我修炼十多年了，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我决心放下执着，放下人的情，走出家门，去找回昔日同修。当我走出家门刚过一周，公安局派出所就来我家，逼我家人找我，还安排人到处找我，把我的家人亲友都监视起来了。从那以后，我流离失所了。一年以后，我与一个同修走在街上，看见我弟派出所所长从对面走来，我想师尊给我下了诏的，他看不见我。我和同修与那所长擦肩而过，他真的没看见我，真的是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我去一个镇找同修，我从没去过那个镇，而且我只知道那同修的名字，互相不认识，更不知道住处。为了同修的安全，我也不便打听。我下车后沿着一条街直走，看见一个老太太，一问正好是那同修的母亲。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条路是师父带我走的。后来这个同修带我去找其他同修，其他同修又带我找另外的同修，全镇的同修都找到了。还有一次，我乘车时与同座讲真相，他做了三退后说，我原来是练法轮功的，因为害怕我找不到你们，很多字我不认识，心里一直想着师父，想着大法，我相信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你一定会来找我的。他和家人都很高兴，他还带我去找到了其他同修。后来他到处打工，我要找他很难，但我每次去，师父都会安排他看到我，他需要的经文和资料都能得到。一次我没找到他，正要离开，他突然出现了，说他想溯江，正想找我帮他，今天是师父安排我找到你了。我也挺高兴的，帮他写了起诉书，给他发出去了。有个同修说，大山上有个同修长期一个人，我看着盛夏的烈日，望着陡峭的大山，心想这荒山野岭的，天气又热，那么高的山，那同修不在家怎么办呢？真不想去。又一想，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切有师父安排呢。当同修带着我和假同修去到他家时，既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热，果然那同修就在家。他高兴地说，我在这儿修了20年，就等你们来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尊。还有要形成一个整体，还需要找一个与我配合的同修，我请师尊安排，师尊真的就安排了一个同修来了。第五部分，组建资料点。同修找到不少，需要真相资料，必须建资料点。流离失所的我，要找另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的同修帮我们建立资料点，那同修在外地，我哪里去找呢？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请师父帮我。我出去找，第二天还真把那同修找到了，通过他可以找到技术同修。我在回住处的路上，激动地唱起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当我唱到，师父啊，师父啊，您的慈悲如此伟大， 我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我感激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了。几天后接来了技术同修，帮助我们做出了资料，随后在本地开了8朵小花。看着在本地开放的小花，我常在心里说，谢谢师尊。还有一次，电脑 XP 系统要换成 Windows 7 系统，当时不知去哪里找谁安装系统，很是为难。我提着电脑去找同修帮助，正巧那同修家有4位远道来的同修，在那里安装收看新唐人电视的锅，刚安好，正准备走。我说了我的难处，他们都笑了，我们都准备走了，像在等你一样。其中一位同修说，我给你安装吧。我如释负重，心里直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那同修还说，你们这地区还有多少电脑要装，你收起来放在这里，我找时间再来装。就这样，我们地区电脑系统安装好了，还安装了好些收看新唐人电视的锅。一同修的打印机出了故障，我背着打印机到城里去找同修帮助修，修好了背回来。不久又有2处打印机出现故障，我对安装系统的同修说了此事，他说，我对打印机不熟，我回去找同修。没2天，他带来一个修打印机的同修，还真行，当天就修好了2个。原来他是千里之外专修打印机的，我心里直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第6部分，归正自己。去年7月初，我交了肃江起诉书，还帮同修写。后来江氏集团利用核实肃江对我们非法抄家绑架，有个别同修承受不住，就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去年8月下旬开始，我就被日夜监控跟踪，先后近10个月。那段时间为了同修的安全，我很少与同修接触，有机会就单独去讲真相发资料，在家大量背转法轮。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看到法理，不断地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归正自己。自迫害开始，我先后被6个同修指控，那时我心里很不平衡，总怨同修让我被非法判了刑。这次我被2个同修指控，他们感到很内疚，我认识到是自己没修好，执着于同修情，干事心，自身空间场不纯，是自己的错，给整体造成了损失，给同修造成了伤害，让同修掉下去了。我多次去找指控我的同修交流，给他们送去师父的讲法资料，希望他们能赶快走回来。师父开示，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见转法轮，师父的法讲到我心里去了。一次我经过一个年轻同修的公司门前，正看见同修拿着一本资料聚精会神地查阅着，脸上流露着慈祥的微笑，那么祥和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直入我的心窝，我的心被同修对众生的善震动了。我在门外离他不到5米，静静地望着他，看了20分钟左右我才离去。一路上同修那慈祥慈悲的情景时不时地浮现出来，我在想，师父安排我看到这一幕，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善，才会招致多次的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一天中午，我给他送资料去，他说今天值班。我想，今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个机会，正好切磋。他谈到了因为肃江，派出所找到他家，他就对派出所的警察讲法轮功真相，讲自己为什么练法轮功，身心和家庭出现了巨大变化，讲自己为什么要坚定修炼，讲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讲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讲警察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他的心态那样平和纯净， 语气那么善，自己都讲得流泪了。慈悲的一颗心化解了邪恶，唤醒了警察的良知。几个警察坐在客厅里，听完了真相，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把带来的搜查证带走了。对照我自己，派出所到我家来抄家时，我还不善地说，为钱而生，为势而避，小人也。于是警察抄走了打发书，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关押许久。我不找自己，还怨派出所的指导员太邪恶，没真正意识到协调过程就是自己的修炼过程。对照同修，我看到了自己的不善。我亲身经历的是举不胜举，我时时处处都会感觉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路都是师尊给铺好的。20年来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哪一步不渗透着师尊的苦心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实实在在，千真万确。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